如果没有鲁智深，林冲已经到阴曹地府报道多年了。如果没有燕青，卢俊义这个河北三绝早就成千古绝唱了。幸好全世界都背叛了你，还有一个人不会，这个人就是燕青，一个古往今来忠实仆人的典范。当董超薛霸举起水火棍的时候，卢俊义只有认命的份儿，他这个人还是信命的，结果有人不信命，这个人就是燕青。卢俊义闭着眼，只等水火棍落下，迟迟没有落下，难道是他们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？卢俊义一睁眼，董超薛霸都躺在了地上，莫非他们是在祷告做礼拜？仔细一看，两个人脖子上都插着一支弩箭，不用问，燕青来了。如果把卢俊义跟燕青放在一起比较，卢俊义的综合得分远不如燕青，他没有燕青全面，更没有燕青眼光长远。卢俊义一生最相信两个人，一个是管家李固，一个是自己的娇妻，结果这两人都背叛了他。他对燕青没有对这两个人用心，但最后的事实证明，燕青比这两个人更值得信任。卢俊义始终没有看透这复杂的世界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燕青却比他看得透彻。燕青早早看出兔死狗烹的结局，他早早为未来准备。攻破方腊大营的时候，他偷偷藏起了两担金银财宝。卢俊义还在迷恋大宋官位时，他却悄然离去。卢俊义总说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，跟燕青比，他是燕雀，燕青是鸿鹄。燕青这只鸿鹄射死了董超薛霸，也把卢俊义残存的那点希望射没了。卢俊义没有了回头路，他只能从大宋的怀抱跳到大宋的对立面。可能是卢俊义以前的人生太顺了，现在的他注定不顺。他两次被解救，又两次被抓回监狱，过程实在太折腾了。第一次被燕青解救，没有走多远，燕青出去给他打猎找吃的，卢俊义被百姓举报，又被投进了大名府的监狱。燕青远远地看着，心如刀绞，如今只剩下一条路，上梁山报信请援兵了。燕青没有走多远，就遇到了杨雄和石秀，这两人是奉吴用的命令下山打探消息的。燕青两手空空，想偷杨雄的钱袋子，被杨雄一棍就打翻在地。当时的燕青可能跟没吃饱饭的鲁智深一样，动作有严重的技术变形，不然以杨雄的武功很难一招打翻燕青。不打不相识，一打三个人就互相认识了。杨雄和燕青回山上报信，石秀一个人去大名府打听消息，这个安排让石秀立了功。石秀在第二天上午赶到了大名府，正赶上卢俊义被问斩，石秀终于有机会证明自己拼命三郎的名头并非浪得虚名。石秀喝酒的酒楼有两层，石秀坐在二楼，正好把一切看得清楚。已经收了1500两金子，吃了原告吃被告的蔡福和蔡庆正担当刽子手的角色。在他们眼里，卢俊义就是他们的买卖，现在买卖结束了，1500两金子已经落袋为安。蔡福对卢俊义说了声抱歉，就准备动手，却没有想到一个大汉从天而降，高喊梁山好汉全伙在此。这个大汉就是石秀，这一跳让他跳进了梁山的天罡序列，这一喊让他的形象更加丰满，这一喊也成了梁山好汉上阵必喊的口号。